今日呢就我寫嘅內容呢比較多，早堂就多咗十分鐘。我而家預告定先，如果一陣間過時，我問大家我講唔講埋落去，唔使俾你哋即時舉手，好似尷尬。大家你上個 YouTube link 呢 like 就得㗎啦。我見到有 like 呢我就繼續講埋落去，因為今朝早呢我就冇講實用篇啦，即係實踐篇啦。咁我所以而家俾機會你，我而家早啲講定，你仲有以下嘅時間可以我喺度講，差花少少時間去發夢去諗下，唔係發夢啊，講咗係唔專心諗第二啲嘢嚇。OK， 咁呢個都係一個現實嚟㗎啦嚇。有人講緊而家係一個離散嘅時代，隨住近年環境嘅改變，我哋身邊仲有一或者兩個親人朋友離開香港，飄落世界唔同嘅角落。三十幾萬嘅人離開香港，帶嚟必定有社會嘅好大嘅問題。不過呢，社會問題唔係我哋可以解決得到啦，係嗰啲可以有能力調配社會資源嘅人去解決。我哋而家今日講緊係我哋個人小市民，我哋點樣盡力做好心理嘅調節。如果能夠有多一啲嘅能力嘅話，就好好關心身邊嘅鄰舍。離別帶嚟痛苦同埋哀傷，大家有冇諗過點解離別會痛嘅呢？因為離別代表失去，首先失去安全感，就好似小朋友翻幼稚園，佢要放開爸爸或者媽媽嘅手，離開熟悉嘅人，面對唔熟悉嘅人同埋環境，佢冇安全感。失去亦都代表失去咗見面嘅機會，以往過年過節可以坐一大圍台，而家由大台變做細台，相聚一堂呢只能夠存喺回憶嗰度。甚至我哋講失去自己嘅一部分，我哋呢個人係由不同嘅經驗所組成嘅。當呢啲經驗有嗰個持續嘅性嘅時候，你就覺得你嘅人嘅一部分有一個持續嘅感覺。但當呢啲經驗成為咗回憶，好似你亦都失去咗你自己一部分咁，你係若有所得失。所以離別痛，不過離別卻係唔可以避免。我哋從細到大都學習緊離別嘅功課，學習緊離別處理離別帶嚟嘅憂傷。有位心理學家 Ross， 佢講到分析人嘅哀傷有五個階段。經歷過呢五個階段之後，人就可以重新起步。亦都有人呢係停留喺某一啲嘅階段裏面，以至使得佢哋生命帶住遺憾。第一個階段好直接嘅就係否認，吓唔係呀，你又走？或者喺同否認相同一個心理狀態就係隔離。喂，你哋想走就走啊，唔好同我講啦咁樣，我唔聽啊。第二就係憤怒。由细养到你哋咁大，话走就走，唔使理我哋㗎啦。呢个系愤怒。第三，讨价还价。个环境都唔系咁差嘅啫，唔使走啦。香港仲有好多机会赚钱喎。第四，沮丧。剩返我哋两个老嘢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我哋两个咪等死囉。第五，去到最后嘅阶段就系接受啦。唉，算啦，大把人走，唔系淨系我嗰两个人走啦。幸好呢我孫教識我用 FaceTime， 咁呢佢話逢親佢食飯嘅時間，佢食晚飯就係我晏晝兩點鐘就同我 FaceTime 傾下偈。以前呢一個禮拜見一次，佢考試測驗呢就有機會唔見，咁而家呢我哋日日都見到面喎，都算啦，都算。幸運地有啲人經歷呢五個階段，完成咗佢哋哀傷旅程，可以重新開始。不幸地有啲人停留喺某啲嘅階段，成為人生嘅遺憾。佢哋會點樣表現嘅呢？如果停留喺憤怒，佢會咁講：嘩，我養咗一班呢唔知回報嘅仔女呀。如果停留喺討價還價階段，話你哋走啦，走曬去啦，我一定唔會過去搵你哋㗎。呢個係好似同緊仔女拉扯緊，希望拉住佢哋回心轉意。停留喺沮喪嘅階段，我而家呢嘅日子就係天黑就等天光，天光等天黑，有咩意義呀？所以我哋喺唔好讲我哋屋企人，就喺呢个社会里面充斥住呢一种嘅感觉感受。当我哋处理好我哋个人嗰个情感嘅时候呢，我再一次讲，如果有能力嘅话，我哋就帮下身边呢一啲咁嘅人。 我哋个人点样去调节我哋嘅心情呢？传道书里面咁讲，佢话智慧人嘅心知道适当嘅时机同埋必经嘅过程，各样嘅事务都有时机和过程，但人有苦难重压喺身上面。智慧嘅人知道适当嘅时机，即系话佢知道周围发生嘅咩事，应该点样做。智慧人亦都知道当中必经过嘅过程，即系话佢知道发生呢啲事情要经过啲乜嘢先至会结束。智慧人知道一切发生嘅事都有佢嘅时间，要发生嘅总会发生。当发生当中，佢亦都知道有啲咩嘅苦难，智慧人一早就知道咗啦。当佢知道嘅时候，所以佢有心理准备。当痛苦有可知嘅时限嘅时候，痛苦亦都变得冇咁痛苦。所以智慧人懂得怎样调节那种痛苦的能力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，怎样结束。就好像打针一样，是会痛的，不过深呼吸一下，1001，打完了，就好像快过打针，那他就完成了，忍一忍，打完就不痛了。所以我们要作智慧人，知道人的离散原来都是一种常态，完成了这种哀伤的阶段，生命变得更加坚忍。在传道书7:18里面讲，人你要保守这个，在和合本圣经有唯美，但是在和修本就没有唯美这个字。就是说这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是美好的东西，你要保守它。不过哪个也不去松手，哪个就是代表什么？相比于美好的东西，即是不美好的东西。就是说你一个人要持守美好的东西，但另一只手也要捉住一些不美好的东西。人相聚是美好，人离散是不美好。神让美好和不美好是并列的，就是叫我们不能预测背后里面发生的什么事。这种无知和没有办法掌握人生的感觉，是会推动人愿意让神去掌握自己的人生。看似不好的流转人生，原来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有时我们很难接受这件事，不过人生的变幻其实催逼我们面对人生的真相，人生的浮沉，所以令到我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被造的，我们要放下自己，才能够伸出一种真正敬畏神的态度。所以敬畏神的人，既接受人生里面有美好和不美好的，这个为美，那个不美好的也都不要放手。以色列人的离散历史，世界各地的民族经历过离散，甚至最终毁灭，都是令人很叹息的。以色列人的离散历史，重要的不是他们怎样离散，重要是他们为什么会离散，我们要知道，从当中是有所学习。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的离散是因为他们离弃神，拜偶像，依靠地上的政权多于神，依恋物质的生活多于属灵的追求，他们放弃跟从神，因此失去神的保护，被列强入侵，失去家园。不过以色列人的离散更重要的就是，当他们面对离散的命运的时候，他们同时间也都有重聚的盼望。在人间的历史里面，没有一个民族是既可以离散，但是同时间有重聚的盼望。只有以色列的民族有这种的重聚的盼望，并且他重聚的盼望也都实践了。在1948年的时候，这个国家是人是可以重聚，国家都被建立。只有这个相信真神耶和华的国家，就是这些真神的人呢，才可以亲自呢得到见证到这种上帝来的应许。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，盼望他们重聚的盼望不是来自他们当时所追求的政治权力、物质和偶像，反而是来自他们不追求的耶和华亲自被他们应许，透过众先知。我们跟着看有几个离散的例子，当中去理解一下这种离散上帝有什么心意在我们人当中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很熟悉的亚伯兰，他后来改名叫做亚伯拉罕，他离开了吾尔，是最正面的离散原因。当时的吾尔是经济繁荣，亚伯拉罕是大族，甚至说是望族来的。他留在吾尔真是叹世界的，离开吾尔就要挨世界了。不过他信仰耶和华，神就拣选他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要离开吾尔的呢？ 原来吾尔对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来讲是有不良的影响。记载在约书亚记24:14讲了当中的原因。我想请大家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，预备起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诚意侍奉他，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有埃及地侍奉的神明，侍奉耶和华。当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，他刚讲低他最后的遗言给以色列人，原来呢他发现了一样，揭示了一样的原因，就是当时这个大河就是幼法拉底河，即是说在吾尔的地方，就是亚伯拉罕住的地方，吾尔就是幼法拉底河的地方。他原来他们在吾尔的时候，他的列祖亚伯拉罕身边的人是拜偶像的，所以神相信在这些地方拜偶像的地方呢，以色列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的时候呢，不是一个好的土壤，因此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去迦南。更重要的就是透过这个离开迦南，离开吾尔这个地方定居在迦南这个过程当中，亚伯拉罕是屡屡外外学通了信心的功课，成为他的后裔一个信心的教材。神的目的是要这个新民族成全他对全人类的计划，将口传的历史、口传的圣经和后来手写下来的圣经成全下去。更重要就是救主从以色列民而来，也是从亚伯拉罕而来。听落好像很兴奋，是不是？但是要离开自己的屋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可以肯定个心情一定不是小学生听日去旅行那么兴奋的。离开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甚至不知道自己会落脚在哪里，和落脚的地方究竟是怎样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是因为主的呼召，是主的旨意，只好带着忐忑去开展这段的生命的旅程。另外有人离散是因为是没有主明确的旨意的，他是按着个人的常识或者感觉对那个环境作出回应，就好像使徒行传门徒第一次被迫害一样，他们是半主动也半被动地离开家园的。初初可能只是去离开耶路撒冷少少的亲戚家避一避风头，但是走下远一点，走下远一点，他们就定居了在他方。但是他们一路走，就没有因为说、哎、我要适应新的环境啊，我要计划新的生活啊，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聚会啊，而放弃了对信仰的追求，又或者他们对神给他们福音的使命。在香港，忙呢往往是信徒放弃信仰的原因。很多信徒呢说不会说我放弃信仰因为忙，他们不会这样说的。通常先会是我太忙了，今天、很累啊，不回教会住了。跟住由一个月不回一次教会，变成一个月不回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一年两年都不回教会。跟住他就没回教会了，甚至怀疑教会，唉，教会都是很多问题的，回去都没什么意思啊，是不是？听到这么多陈，跟住就怀疑信仰了，我这样依靠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帮助的呢？我都经历不到他，因为不回教会不同人分享，神有经历给你，你都不知道，没知没觉，你觉得好像神没有，不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最后甚至你怀疑神，我当初是不是信错了，根本没有这个神的。所以忙渐渐成为，不是即时，渐渐会导致人呢是放弃了信仰。记得在大概30年前，我的姐姐移民去美国，当时她刚刚算决志信主，我都很担心她会不会因为好像香港人那么忙啊，以至得放弃对信仰的追求呢。不过呢，很感谢神啊，她没有，反而很积极地追求，我为此这样感谢神。当时被扫罗迫害的信徒，四散的信徒，可能有些人真的放弃了信仰的。他们可能会这样讲，他说我信耶稣，你一信耶稣带来这样的恶运，是不是我要被迫四散。可能有少部分的信徒是放弃了信仰，但是更多他们选择去倚靠主，过渡这种难关，并且他们随传随走，将福音由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各处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一句说话跟他们说，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灵能力， 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地极作我的见证。这些信徒虽然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主直接的呼召，有些大部分可能只是避下风头的，即是个人这样走过去，但是他是坚决，他无论去到哪里都要活出神呼召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那他就是实践上帝给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召命，同时间亦都是成就着神的大使命，传福音。那你有没有这样做呢？不去到这里的时候，大家会不会有少少刚才王姑娘讲，又讲召命又讲使命是什么来的这样。我们知道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这么讲，但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个是所有信徒的大使命。不过作为信徒或者人类我们都有我们的召命的。召命是什么呢？有三重的召命。所谓第一重的召命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一个人，你活得似一个人，这个就是人类的召命，就是最下面人类的召命，最基础你是人就是了。所以如果说你不是人的时候，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神生你出来的，你又不知道哪个爆出来的，那是很侮辱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人类，如果你神所做的话，神做人是有一个召命的，你是人都要必须要完成这种召命，那你就是人了。但是当你信了主的时候，你一种是基督徒的召命，就是你做回一个基督徒，那这个就是完成了基督徒信徒的召命。好了，如果神零零舍舍给你这个人，有名有姓的这个人，有一个独特的工作，是让你一生或者人生某些时间去完成的，那这个就是你个人的召命了。对于某些姊妹来说，可能有一段时间去全时间抽小朋友，这个就可能是他的个，当你上神上面前沉问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你个人的召命，某一段人生某一段时间里面做一个全职的妈妈。有些人可能他的召命就是做一个医生，或者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的工作，即是成尽忠职守完成这个工作，这个都是可以是你个人的召命。当你活出这些工作或者你身份的内容的时候，意义这个就是你个人的召命。所以有所谓的三重的召命，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这三重的召命。有一些时间你或者会集中于某一项，有一些时间或者三项都一起去实践。个人的召命有时可能是一生之久的，有些可能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有改变。正如对于我来讲，我个人的召命就是作为传道人，这个是一生之久的。当然有些啲嘅传道人呢都可以有阶段性的。咁阿摩斯嘅时候，先知阿摩斯都有一段时间去作先知，但有一段时间去返去种桑树。咁都有唔同嘅阶段嘅。但是信徒嘅召命同埋人类嘅召命呢，就是所有基督徒应尽嘅责任，是最基础嘅责任。对于未信主来讲，佢哋都有召命，有从上帝嚟嘅召命嘅。所以唔系未信耶稣嘅人同神冇关啊。未信耶稣嘅人，佢嘅人类召命就是作为一个人咯，做翻一个人应该有嘅嘢，呢个就系佢最基本嘅责任。所以当时初期教会，佢哋活出佢哋作为信徒嘅召命，可能在座当中唔系一啲特别嘅个人嘅召命，要佢哋点样带住福音嘅使命走嘅。但系佢只要做翻一个信徒，一个基督徒应有嘅责任嘅时候，佢哋就变咗做基督徒一定会传福音噶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因为在你基督徒生命里面，你就有这种 DNA， 你都是因为人家传福音给你，你才得到这种救恩。因此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旁边那个人，你自己的父母，你的亲人，你就很着紧他们是否有得救这件事的。这个就是你的 DNA 里面，当你信主的刻已经是在你里面的。所以除非你是一个不认真的基督徒，是这样得过且过的基督徒，否则的话在你里面，你是好，你会想人是信耶稣，并且能够活出作为一个基督徒上帝喜欢你的心意是怎样。这个呢不单止是做一个好人那么简单，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。神呢拣选认真信靠他的人，将信仰生命活出来的人。而这些人当他活出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 召命嘅时候咧，佢嘅生命就同神嘅永恒嘅计划中挂钩咗，成为咗神嘅计划部分。就好似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咁讲：，你哋要去将福音传到去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地极。基督徒只系尽咗基督徒责任啫，但系佢就成为咗神永恒计划嘅一部分。刚才讲到圣经嘅记载，人系因为宗教嘅原因而离散，亦都有因为政治嘅原因离散。其中一个最明显嘅就系喺主前586年，犹大国被巴比伦人所毁灭，老咗去巴比伦。呢一段沉痛嘅历史，亦都同时间定义咗犹太人嘅身份。犹太人咧有两次嘅圣殿被毁，无独有偶咧，两次都系同一日嘅。第一次在主前586年，第二次在主后的70年。在同样的被毁的事件里面，圣殿都是被人去毁灭了的。第一次是被巴比伦人，第二次是被罗马人。在当圣殿被毁的时候，这个国家随着都是灭亡，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。被掳去巴比伦的人痛定思痛，开始认真认识神的说话。神又藉着犹太人在巴比伦的期间里面保存了犹太人。有些国家毁灭了之后，它的民族流散各方，它的民族性也都会失去，所以我们说不单止灭国，也都灭族。唯有犹太人国家被毁去之后，它的民族性反而加强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民族性是在于他们和上帝的关系。即是正如我们在座当中，你是基督徒，你的身份就是在乎你和上帝的关系，没有了上帝，你什么身份都没有。在当时的犹太人，他明白了我们的身份就是跟上帝是结连，我们才是有这个犹太人身份。所以亦都因为他们是这种醒悟，使到他们虽然国家灭亡了，但是民族却是保存下来，当然也是上帝的恩典保存。并且在往后的日子，在主前50年到150年间，犹太人三次可以重返耶路撒冷。即是在这个所罗巴伯、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代，他们修葺圣殿、编辑圣经、重建城墙，直至到主耶稣降生的日子。所以虽然犹太人因为犯罪离散，但是只要他们肯悔改的话，重新寻求神，神仍然会使用他们。这些都好像比较悲惨一点的历史的原因去离散，刚才又讲到两个。有一个没那么悲惨的原因去离散的，不过结果又很悲惨的。那这个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是离开的，就是这个的以利米勒和拿俄米。考一下大家对圣经有多少认识先？以利米勒和拿俄米是什么人来的？好，识不识啊？ OK， 那呢就你如果在个 YouTube 度咧，你都可以打噶，即系咁样讲咧，又好似好尴尬咁啊吓。咁啊，同一圣经有一个好出名嘅人咧，好相似嘅就系路德嘅老爷同奶奶啊吓。咁我哋一齐睇路德记一章一至二节，佢哋因为咩原因而离开呢笪地方啦？我哋一齐读啊，预备起。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亚。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。好，停到呢度，佢有两个仔啊，佢嗰七个两个仔咧叫马伦同基连。当时佢哋住嘅地方伯利恒有饥荒，而咧佢两个仔马伦基连咧嗰个名字有个意思嘅，如果用现代嘅说话嚟讲咧，就系孱仔强啊，吓，即系两个细路咧身体比较孱弱嘅，两个名字都系咁嘅意思，吓，咁所以当佢哋睇到，咦，又大即系伯利恒饥荒。我两个仔身体咁孱弱，一般人细路仔可能饿三餐会饿唔死，我仔饿一餐就会饿死嘅。啊，又可能因为呢个嘅以利米勒咧比较有少少钱啊，有条件，所以咧佢就移民咗去摩押。啊，咁咧你谂下，一个人去到陌生嘅地方都系生存得到嘅，咁即系我就谂佢应该有经济上有啲嘅能力啦，系咪？咁你可以话佢，其实你梗系冇信心啦，你谂下。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知不知道？伯利恒粮仓的意思，面包之城啊，粮仓的意思。这个饥荒可能是短暂的，你等一下可能出年就不饥荒了，你的仔没事。我倾向不会这样想，他们是没有信心的。一 因为所有作为父母，如果你有一些条件，发现周围的环境不好的时候，你都会尽你的能力，即是说自己不吃都会被仔女吃的嘛，是不是？咁你都会尽量咁做，所以因为咁嘅缘故而移民去摩押嘅时候，即系呢个佢哋尽咗佢哋父母嘅本分啊，系咪？佢哋都要放弃啲嘢先去摩押噶嘛，但系为乜嘢啊？肯定就为两个仔，而佢哋呢个决定咧都系好嘅，因为两个仔真系长大咗，老婆都娶埋，吓长大咗娶埋老婆，哇好安乐啦！作为父母，仔女都大咗，结埋婚啦，系咪最安乐啊？娶咗老婆就等乜嘢啊？等臭孙啦，系咪吓？弊啦，恶运嚟到，两个仔喺摩押娶埋老婆啦，死咗。唔单止死咗，连丈夫都死埋。咁所以男我咩乜都冇，丈夫又冇，仔女又冇。咁呢个时候我会谂，当初以利米勒同亚拿俄米系咪做错咗决定呢？我又倾向唔会咁样谂嘅。事实上，无论你去到边度。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然会发生的，就正如你无论是香港或者英国，你都会发生交通意外的嘛，不会因为你是英国发生交通意外就说啊，你当初移民英国呢就不是一个不好的决定。所以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在乎什么啊？你有没有沉问过神？你有没有在个过程里面实践上帝的召命？不过当然呢，拿俄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死去亲人的时候，这个是他的哀伤，因为没有人支援他。不过我们看路德记，拿俄米有一样东西做得最好的，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很好的奶奶，他好到一个地步，当两个仔死了之后，两个新抱都说要跟回去回乡下，当他决定要回乡下，要拿俄米要劝他们其中一个留在自己的地方。你想想，他要跟奶奶回乡下，要离得开自己的地方，他都要这么做，证明拿俄米是一个非常好的奶奶。当拿俄米劝了其中一个留下，另外一个怎都要跟着他回他的乡下，不是自己的乡下，回他的乡下。大家知不知道回到乡下他们是做什么的？是乞食的。有哪个心好嫁入来的可以做到一个地方，离开自己的家陪你回你的乡下，为你去乞食，去养你这个奶奶呢？咁我哋知道拿俄米一定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奶奶嚟嘅，佢唔会俾人呢去脱离呢个嘅咩色嘅关系嘅。咁所以呢，刚才我哋归纳，如果佢系做人，做返一个人，做基督徒，做返一个基督徒，你做奶奶，做返个好嘅奶奶，咁已经系回应緊上帝俾你嘅召命。你回应上帝嘅召命，神必定会祝福你。所以以下俾少少考下大家，俾大家练习下。我刚才提到嘅人，佢哋系回应紧边方面嘅召命啊？最基础嘅人类召命系边几个人回应紧呢？知唔知啊？有冇人可以试下答呢？通常咧我都系自问自答啦。咁咧就系以利米勒同埋呢个拿俄米啦，佢回应紧人类，佢要做一个负责任嘅爸爸妈妈。佢做一个好好嘅奶奶，呢、这个就系回应紧人类嘅召命啦。边个回应紧呢个信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嘅召命呢？好，我又自问自答啦，就系被掳嘅犹太人同埋初期教会信徒啦。系啦，初期被掳嘅犹太人咧，之前嘅犹太人咧，佢冇完成呢种嘅召命。呢种召命系耶和华神独特单单嘅，系交俾以色列人嘅。冇交俾摩押人啊，冇交俾其他人，系单单交俾以色列人。但系以色列人冇跟从去做，所以佢哋亡国。但系被掳之后，佢哋领受翻呢一种嘅召命，而且实践出嚟，上帝继续使用佢哋。初期教会信徒亦都系咁样。好，边个回应紧佢嘅个人召命呢？好，我又自问自答咧，就系、是、亚伯拉罕啦。好，这个我哋练习完啦。去翻我哋睇翻借鉴以色列人嘅历史。人类的历史其实一样啊，都是一种离散的历史。其实离散的历史就是因为人初初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人类一直都在漂流着，我们是等着永恒的住处。但是漂流在现今的土地上，我们因为离别而哀伤，神没有跟我们小气，神一直都带领着我们。在离散日子，我们遇到困苦，神安慰我们。当我们决心，不论是任何光景，我们都跟从神， 决意去活出我们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积极回应神给我们的召命。神必成全你的日子，作为祂的器皿，在祂永恒的计划里面是有份。这样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离散漂流的历史，过渡成为和神一同共同创造祂的历史。英文历史 history 的意思是 his story， 他的故事。我们由我们个人的漂流离散的日子，过渡成为他的故事，成为他的故事其中一个部分。这个是上帝极大的安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需要离散，虽然在地上我们离散，但地上的日子成为离散，成为他的故事。刚才我们讲了，在离散的时代，我们要面临，重温发一下，面临离别的哀伤，处理它，重新上路。同样地，我们都要作为智慧人，明白这些事为什么要发生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发生，它要发生多久，要经过什么困境，要忍耐怎样的痛苦。我们作为智慧人，要作敬虔人，接受人生中有不美好和美好，决心依赖神。我们刚才又看到以色列人活生生的离散历史，我们知道原来离散就是人类的命运，在伊甸园开始，这个已经是人类的命运。我们只要遵照主授予我们生我们的召命，无论我们在哪一方跟随主，和主一起创造祂的故事。所以今日当你发现一切完全不似你的预期，你正是在去或留的抉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样做呢？首先一定是，也都必须要是的，我们要花时间去寻求神的心意。就好像耶稣退去旷野祷告，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，这次祷告让他再一次定位自己的侍奉路向一样。安提柯教会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，他们集体的寻求神去祷告，让他们找到神的心意，差派保罗和巴拿巴，这个是扭转世界的命运，改写世界的历史。所以当你面对重大的抉择的时候，你个人去寻求，亦都找一些群体和你一起的祷告，印证主对你的带领。当一切不如你预期的时候，第二，我们要相信主的仍然工作，祂会在环境中工作，亦都会在人心里面工作，因为这一位是活的神，不是死的神，死了不做事的神。我们也相信神会扭转现局的能力。我们就好像，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普尔节啊？考一下大家了，即是对圣经的认识。普尔节是以色列人到现在都会过的历史，过的日子，在从这个以斯帖记六章一节那里开始。在以斯帖记六章一节，当时以色列人正面临灭族的危机，但是在六章一节，波斯王阿哈随鲁王睡不着，他叫人念一些史籍去听，他这个行动让他记回一样东西，所以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没有拯救了以色列人，但是导致以后事件的发展呢，却是拯救了将要灭族的以色列人，并且将想杀害灭族这个以色列国民族的人呢，是除灭了。我想问一下，睡不着觉是哪个工作呢？在那刻那个时候是上帝的工作，不是我们昨天睡不着觉，可能昨天睡不着觉都有上帝工作，你要想想。但是在以斯帖记六章一节，这个绝对是上帝工作，他睡不着觉。睡不着觉就算了，你有大把事做，他找人念一些史籍去听，即是一些历史记载，即是历史书，去听。听了之后他就做了这个决定，这个决定就是扭转以色列人那个命运。所以能够扭转局势的就是上帝。这些工作其实记载在圣经上面有很多很多，不过这个可以是重点，不过最大的重点就是这些的神能够扭转局势，这个一些的事件是要能够发生在你的生命上面。我们回忆一下，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神扭转局势 帮我们解决我们生命困局里面这些事件，至少有一件两件在你生命里面是有写到出来的，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他的故事嘛。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他的故事呢？我想大家在团契的小组或者大组里面，你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生命中有没有普尔节这种的经历。所以无论去或留都有不同的困难，但是我们相信主工作，咁去或留都能够带住一份嘅力量去面对唔同嘅处境同埋困难。第三，当你作出去或留嘅抉择嘅时候，你要考量当中，喺考量嘅过程当中咧，你必须要经历上帝对你嘅带领同埋指引。呢啲嘅经历成为你去或留嘅力量啊，仗着呢份嘅力量，让你向前迈进，又可以经历另一次上帝对你带领同埋指引。相反地，如果你去或留，冇神嘅带领同埋呢种嘅经历嘅话，最终你出发咗或者你留低，你都会觉得不安，总系会问：我当初系咪拣错咗啊？就好似结婚咁咯，你知道你同咩人结婚，同呢人结咗婚之后，你会有咩结果，有边一类嘅生活，你考量晒嘅时候。你结了婚你就不会后悔，但是都会有后悔的，在不同时间都有机会后悔。不过你想回你当初为什么要进这个抉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上帝当中参与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后悔。记住，去和留都有照明，要问的不单单是去或留的问题，而是说因为人生的本质，自亚当和夏娃被驱出伊甸园的时候，去和留都是离散。但当我们在神面前寻求在祂里面我们人生的本质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照明去生活，去或留不再是离散，而是朝圣，我们最终是要回家的。所以有时当一切不如你的预期，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，当发现眼前的困难大于背后的神的时候，在这里作抉择的过程，盼望终必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，因为我们有永恒的家乡，无论在地上你暂时的家乡是怎样，永恒的家乡你必定会到达的。跟着我要问大家的问题，我讲不讲下去？好，不过呢我都是自问自答，我都是决定讲下去了。那你们还有十分钟。好，去到实际的场，我都想如果有人睇下有几多个 like 先，有少少虚荣感，即係多啲 like 我又开心啲，讲得安乐啲。好，去到实际的层面啦，喺最早嘅时期，喺香港最早嘅时期，有啲人离开香港呢係可以讲係冇经过考量就走嘅。咁当然佢哋有啲特殊嘅原因啦，而家佢哋呢有啲係可能定居得好好，但亦都有啲好多凄凉嘅故事，我哋都知道喺社交媒体，我哋都知道。不过今日唔系呢个处境啊，咁咧去留咁大件事咧，必须要慎重考虑。可能大家讲：喂，我冇谂住走，我谂住留喺香港咯，咁都要考量啊嘛，系要噶，因为无论去留咧，个环境都会转变嘅。最主要嘅环境转变就系好多人走咗。当你见住眼边身边人走咗嘅时候，越走越多，你会哀伤啦，你又会心慌嘅。所以你都要考量点样，当你好决定上帝有带领你系留喺香港嘅时候咧，你都要好好嘅心理准备。头先我讲系作智慧人，我将会遇到啲乜嘢，我要决定计划好好预备嘅咧。所以去同留都要谂下点样适应新环境，同埋点样去预备。呢啲嘅内容咧，包括你嘅心理嘅调适啦。甚至咧，你家庭嘅计划嘅，有啲人可能会留，因为可能有四大长老系要照顾，但又想啲仔女可以喺唔同嘅环境里面读书，咁你系咪要喺一啲家庭计划里面再一啲重新嘅重组？包括喺啲医疗上面啦，哦，我啲屋企人可能仔女唔会喺身边，我医疗点样安排咧？吓，你话我已经冇得安排噶啦，得呢条路。但系当你仲可以有机会安排嘅时候咧，你就好好安排呢个财务计划啦，你退休计划咧，同埋你对环境嘅掌握吓，呢啲咧都要好好计划。大家咧可以组织一啲去或留嘅小组咧，彼此守望噶。我知道去嘅小组有好多，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，未出发前已经有可以加入几个这些小组了，包括甚至团购啊、买送啊，这些组都有埋了，去到不是在香港团购买送啊，是去到不同的地方这些团购的买送，即是有香港人的地方就有团购的了，他们这么说的。是不是啊，今日都有人在当中，即是说有香港人的地方有团购，即是去的组呢又很多，但是留的小组呢就比较少。可能有很多人想，我现在还在做这个决定啊，我未决定的是不是留，不过不要紧，你暂时决定了都是留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有这个小组，是作为一种彼此守望我这个决定，并且可能上帝会给你有独特的特殊的照明给大家，让你在留的过程里面可以做些什么、我一会会再分享一下的。有一样，另外一样嘢咧，就系特别要留意嘅，就系当你作出呢啲决定嘅时候咧，必须要对自己同埋家庭嘅成员咧有充足嘅认识，亦都要对去嘅地方咧有充足嘅了解，对留嘅地方佢所作出嘅改变咧有充足嘅掌握。详细有好多讲都讲唔完，不过我可以用前一波移民嘅例子里面，俾大家有少少启发。因为我是历史中人嘛，我是见住嘛，当时你们可能仲细啊，未见住，我是见住的。见住有啲咩情况出现呢，就是夫妇关系出现紧张，他们用个移民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丈夫留在香港，太太和仔女去加拿大或者哪里读书啦，大家见少啲，所以不用解决现在的问题。咁其实当然他们不是说用移民来解决他们夫妇关系紧张，而是当他们夫妇关系很紧张的时候，他们选择了移民，因为可以见少啲。当我们知道有这些情况，大家不要落入这种的圈套里面，是吧？有些的夫妇、其实当中多数都是太太，她不是说不走，而是不舍得家人。但是因为丈夫一意孤行，又想着、哎、好像这样对仔女会好一点的，那勉强走了。那去到呢，她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患上抑郁症，很辛苦。先生原来对先生的打击都不小，先生没有一份代表她一种个专业，佢亦都系大家一齐抑郁，佢估计唔到嘅。亦都有啲小朋友咧，大咗之后佢讲翻细个，啲人话啊细个你帮佢决定啊，冇问题啊。但系大翻之后佢讲翻嘅，佢话自细咧只系得爸爸或者妈妈喺自己身边嘅时候，落大雪，啲雪遮住个门口，出都出唔到，连门都打开唔到。佢话侧边又冇熟悉嘅人，点算啊？好彷徨。仲要加埋暖气又坏咗，个雪遮住门口，嗰种嘅痛苦，大家揽住墙被咧，即系大家遮几墙被冚住，揽住喺度喊。啊，呢啲佢经历，人系由经历所组成嘅，佢有呢啲情况，佢就有呢个情况系喺度喊，佢仲记得好细个，佢记得。又有啲小朋友长大咗，佢讲翻，佢话咧。屋企里面成日都有爸爸妈妈的，因为爸爸冇咗份工，佢个专业唔能够继续落去，又或者佢喺香港赚够啦，佢可以继续唔做嘢，咁变咗爸爸妈妈同时喺屋企，但同时喺屋企咧就成日都难嗌交，啊喺处理家庭事务里面，啊就成日都有咗啲小事而嗌交，即系咧挂件衫，即系晒衫挂件衫，泼一泼佢同唔泼咧都可以嗌交，有人真系咁讲啊，佢哋点解离婚？就是因为我个先生咧教极佢晒衫，挂咗件衫，泼揈一揈件衫啊！大家知唔知点解啊？唔好吵啊，直啲啊嘛，系咪啊？我教极佢都唔做，摆明同我作对嘅，所以佢个离婚嘅原因就系个先生唔听佢话，挂衫嘅时候泼件衫，有冇咁噶？有冇？其实就系大家压力都好大咯，焦虑感好大咯。少少嘅嘢，佢哋都忍受唔到啊！即系作为一个你唔想同我继续同行嘅一个证明啦，已经证明咗就系咁样咯。所以呢啲咧都系一啲嘅即系例子，即系我哋香港人唔识做啲家居事务噶。喺香港有事咧就打电话叫人嚟修理吓，咁、但系去到外地嘅时候咧，所有呢啲要做啲鸡毛蒜皮嘅事情，都可以成为一种即系离婚啊，或者系家庭唔愉快嘅一个嘅原因。所以因此当你要决定去或留在，我只是说去和留你都要面对很多的困难的，有些相同有些不相同的，那个时候你都要作出一个好好的准备。如果你走，你要想想怎样跟自己的 留在香港的家人有些联系呢？好像刚才那么说，孙子教识临前教识乜嘢阿嫲用 FaceTime 这样，那变了呢，定期是什么时间跟他们呢吃着饭来聊天都会有的。如果你留低的父母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怎样照顾他们呢？那你可不可以拜托在香港里面，如果教会里面有些很亲密的弟兄姊妹，又或者有些亲戚没那么大的，可以帮下手来照顾呢？我记得在我自己成长的教会小组里面，其中有一个的组员，他奉献了传道，他后来成为了宣教士。他出发的时候表达我很挂住家里的妈妈，因为爸爸走了，妈妈一个人在这里住，他怎么呢？这个小组里面跟他答应他，你走了之后每个礼拜六我们都约你妈妈出来喝茶，他们就轮流跟这个妈妈去喝茶，做了几年的时间。后来这个的小组成员呢回来香港，即是上帝给他的工厂留在香港了。大家的小组可以有这些彼此的守望，即是正如好像如果你是年轻人如果你是年轻人，咦，你决定留的时候你有很多赚钱的机会，很快你就可以上位的了，知道吗？成为这个管理阶层或者成为这个社会的骨干。但是除了你可以赚多些钱之外，一些我们过去所看重的价值在你现在所处的岗位上面，你会不会继续有这些坚持呢？我们的智慧和风骨在哪里？如果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那我们有些后辈就走了，你可不可以帮他们照顾他们留在香港的家人呢？或者如果你还懂一点这些这些嘅能力的人，或者是年轻人，好唔好呢？我成日都有时会觉得啊，可以啲年轻人可以教下我啲technical 嘅嘢，咁可以咧教下啲更加老嘅人一啲，譬如话上啲咩 apps 啊，教下佢哋啊，等佢哋可以咧同人保持一啲嘅联系。所以咧留低嘅人都可以好积极噶，因为去或留都有我哋嘅照明。当一切不如似你的预期，才会明白不可以心死，沿途可以走多几千公里，要做最好的你。是一首歌来的，大家懂不懂唱啊？不是诗歌来的。我见到有些人懂唱，但这个应该是年轻人的诗歌，为什么张 B 好像不懂的？你懂不懂？你懂的，好 ,OK, 即是证明都是年轻人的诗的歌来啊，都好励志喎，可不可以大家都是彼此鼓励一下呢？聚散有时，这个根本就是人类的命运，去留皆有主的照明。有主的照明在哪里，我们都可以跟神一起谱出他的故事。有这些考虑，大家想想，好像很多字啊，那呢你们在小组里面或者家人一起去作为一个的讨论去思想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为大家去祈祷。上帝，我们呢不是说天真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可以永远拥有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。现在面对我们的社会的环境，有很多的人面对去留的选择，甚至已经接受着去留的选择之后的结果。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照明，当我们行这个照明的时候，去或留这个的决定都是一个朝圣的一个的旅程。我们总有一日会返家，求你给我们这种力量，给我们有稳妥，我们这么坚决依靠你的时候，我们带着这份的力量可以行我们人生的道路。但愿我们是尽责尽忠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为好，在你永恒的计划当中亦都有我们当中是可以赏赐的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同我们同在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